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好好的收听。我所讲的好好的收听的意思呢，就是连续的听下去，不要说有问题的时候才听，而平时呢自己没事的时候呢就不听。当你不连续的好好的去追求学习的时候呢，你的生活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有难处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了。那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乐在家庭这个栏目。过去袁大同牧师呢在这个栏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亲子教育。我记得有一集呢，袁大同老师他讲到这个素质教育。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哎呀，什么是素质教育呢？良好的素质培养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里面能够老练的去面对他的一些压力或者是挫败吧。但是很多的年轻的或者是一些家长吧，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有误区的。其实素质教育呢，绝对不是指一个人所具备的特长跟技能，也不是指受教育的程度的高低。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他有回应，他说听了袁大同老师的分享之后呢，他说讲得太好了，我的孩子虽然现在已经10岁了，但是现在听也不晚，因为父母是孩子的加油站。很感恩能够听到这么棒的课程，也讲出了我们中国人性最大的弱点。人的品格和素质不是贫富来判断的，品格跟素质是要用心散发出来的。良善、爱心、尊重、感恩的心，一点一点的累积出来良好的素质。是的，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非常的正确，所以我在这里呢要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或者是你现在跟你的儿女的互动教育方面有一些障力，不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的话，鼓励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的乐在家庭这个栏目，让我们在当中学习之后，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引导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什么是关爱？大家知道啊，我们知道关爱的关爱具体是什么呢？好了，我现在把关爱一个概念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都是家长，你都曾经有过孩子经过一两岁两三岁的这个时候，我只拿这个2岁左右的孩子来给大家做个比喻。当你的孩子2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呢，每当你抱这个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比如你参加一个聚会，到了一个陌生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呢？当我妈妈的告诉我有什么特点，很紧张，很害怕，他的表现是什么？他会，你说下来玩玩，不行，他就不下来，死硬搂着你。孩子为什么抱着妈妈脖子死死不放的？就因为他是很弱小的，他忽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我在妈妈身边我是安全的，但离开了我亲人的时候，没有跟我认识我确信他在关注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孩子的安全感一下荡然无存，知道吗？他非常害怕，他觉得他随时都会受到任何人都可能伤害他， 这个孩子为什么哭？包括我刚刚有了我的儿子的时候，你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有人说生了孩子不要老抱他，你老抱他给他惯出毛病来了，所以让他哭就哭吧。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话吗？都听到过，这是谎言。刚才我讲了孩子为什么哭，孩子为什么要抱，因为孩子里面非常的需要安全感，因为过去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他是被包裹，他是非常的安全的，所以出了以后忽然觉得孑然一身，周围没有依靠，所以你会发现把孩子用被子把他裹得很紧，或者妈妈抱他的时候，孩子马上就不哭了，他需要这种安全感，而且孩子需要立起来然后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跟父母有这样的沟通，你会发现你爸爸抱起来他的眼睛看着你，你一逗他，他马上就笑了，他需要沟通，他需要感觉到被关注，你看他知道有人在关注我，孩子马上就放心了。你们都在旁边，可是你没有人眼睛看他，这个孩子也没有也不放心的，这都是我们都从孩子上你看到这个人需要什么，到底需要什么。还回到两岁孩子，但是你带两岁孩子来到一个陌生场合，你会发现孩子的胳膊自然而然就会拉紧妈妈的衣角，或者是拉着妈妈的胳膊，抱着妈妈的腿，或者在妈妈身上不下来。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谎言说你不要理他，对吗？就是你要更加的搂紧他，抱他，安慰他，跟他说，哦，这叔叔阿姨都是妈妈的朋友，就告诉他你是安全。当你亲吻孩子呀，搂抱孩子呀，然后妈妈觉得也谈笑风生，孩子慢慢就感觉到，哎，怎么样呢？就从你妈妈的怀上就跳下来了。跳了以后呢，不仅跳下来，刚开始跳下来离你不远，一会儿呢怎么样呢，他就可以走远了，他在这屋子里，这个屋子串串，那个屋子串串，他开始走一走。但是你会发现他走一会儿，他噔噔就跑回来，跑了又往妈妈的腿上一趴，然后妈妈又开始啊跟别人说的话，也抱他亲他一下，他一会儿又跑了。孩子在加油，孩子像汽车一样的，汽车里面有一个油箱，那么孩子的心里面有一个情感的油箱，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情感的油箱，我们成年人这个油箱比较大，所以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周期比较长一点，但是因为两岁的孩子油箱比较小，所以他这个周期反复的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妈妈的微笑，妈妈的这个关注的眼光，妈妈的亲吻抚摸拥抱，妈妈的臂膀，就是在给孩子加油。等会这个油被加满了以后，情感油箱被加满了，汽车如果加满了油，汽车会不会在加油站停那儿歇会儿不走？会不会？不会的，加满了油怎么样？马上就走，这孩子一样的，加满油马上就走。这个汽车开出了加油站，爬山越野，对吧？走一些崎岖的道路，油量怎么样？消耗，这个路越不好走，油量的消耗怎么样？越快越大。等这个油表的指针指到这个红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开车的司机眼睛就不会看路了，找加油站。当他一看，啊，看到加油站了，这个司机马上笑容就出来了。刚才还很紧张的，哎呀，很紧张。忽然看到加油站怎么样？你会发现，哎，就孩子一样的孩子找妈妈，妈妈一看，哦，妈妈在那里，马上跑回来，开进加油站，加了油又跑掉了。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刚才讲了，大人的成年人的油箱比较大一点，对不对？每次加油要加的多一点，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哈，有个油箱。加满油我们就可以出去工作，人们需要亲密感，这个亲密感啊，就是通过我们的目光，通过我们的手，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肢体的姿态，写一些纸条啊，或者是一些赞美的话，就各种各样的手段，让我们的亲人感觉到你是被关注的，你是在我心目中是有地位的，而且我一直在时刻准备着要满足里面的需要。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确认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接触，有这样一个亲密感的时候，人都需要这个亲密感啊，就像被加油一样的。所以人是这样的，我需要亲密感，当亲密感被满足之后，我就要空间，我离开，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你看跟家里面一起吃晚饭呐，一起聊天呐，父母对孩子的拥抱，亲吻他，抚摸他，跟他谈笑风生，给他讲故事，这都是在孩子的油箱里面怎么样，在不断的加油。好了，第二天孩子出去，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有了这样以后，第二天开始工作去了，有很多的情感的消耗，尤其是你跟别人又争吵啦，老板又批评你啦，所以你都有大量的消耗你的里面那种情感的能量。下班的时候怎么样呢？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回到家里，我们需要加油，需要妻子给我的拥抱，孩子呢在爸爸妈妈怀里面抱一抱，亲一亲，给他一些鼓舞，这都是我们那空的这个油箱就又被再次充满。空间感时间长了以后，亲密感，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座的父母们，当你们其中的一方比如说出差一个月，你就是忽然发现你们两个人非常迫切的想见到对方， 而且见对方以后，你们忽然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亲密了很多，这就是世人所说的距离产生美，久别赛新婚，我里边的情感油料都耗尽了，我急需得到补充，所以回到里面往家里抱着谁都不放谁。这个距离产生美，这是人们的一种误解，一段时间以后很思念，很有爱情的这种味道。但是如果你是总是距离，你没有亲密感能不能行啊？出国几年或到外地去工作，夫妻分居，刚开始还是互相思念，过段时间怎么样？因为长时间得不到补充怎么样？我无论如何我要加油啊，我找不到我的加油站，汽车就到外地去出差，你开车去的话，你找不到好的加油站，你加不加油？你车在半路你就不能走，你必须加油。所以外面这些野加油站以次充好，用柴油当汽油，低标号给你报个高标号，好了，你当时你也充满了，走不走也走，当时你觉得很满足，实际上回你的发动机，你的车子就完了。这就我们家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全是这样的。孩子告诉你妈，我昨天考试不及格，所以你上去你就给他一把，你也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把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要看到什么是重要的。两个人都在外边工作，你要增加你的金钱的收入，你要显示你的事业，好，你去做你的，你会发现你更加重要的。你本来我们的工作，我们挣钱，我们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结果怎么样？你忽然发现你为了那个目标，那个家庭生活没有了，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就是仇恨，就是埋怨，谁都觉得对方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对方说你也没满足我的需要，都不给加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加油多么的重要，就通过你的语言，通过你的肢体语言，语言就是说话了，对吗？写信，写个字条等等， email 手机短信，这都是语言。肢体语言就是用我的身体表现出来的一种关爱，我的目光，我的微笑，我的拥抱，我的亲吻，我的抚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让对方知道我很关心。关爱就是我关心你，我很爱护你，表示这种亲密的情感。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我们自己的童年生活，你有多少这样的关爱？你很少的。我们父母都不懂这个，你是我儿子，我当然爱你了，我揍你我是爱你，我骂你我是爱你，我批评你，就你没有爱的表达，我可是我感觉不到我爱不爱，其实真很爱的，但是就不会表达。你用表达的方式跟你心理素养正相反，你用这样的一个语言传达过去，对方接收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所有的人都需要亲密感，就是所有的人邮箱都需要加油的。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人只要有一个朋友，他就不是没有价值，就是我已经消耗殆尽了，我没有了，但只有一个朋友愿意给我加油，给我一点，我在诉苦的时候他们安静的在聆听我，你什么都不能够解决，你为我做个祷告。如果人得不到关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人们就会觉得空虚、孤独、寂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感觉不到生活的快乐，所以生命就逐渐就枯竭了，就是很多人就走向了自我毁灭、自觉的道路，或者拿自己生命当儿戏，用生命去做赌博，做那些极其冒险性的这样的寻求这种刺激，用赌博式的东西来着让自己感觉到我还有价值，生命还有意义。幼儿园一个老师对十几个孩子，他能给孩子必要的关注吗？他一个人的关注怎么可能给十几个孩子？而一个妈妈专门的看一个孩子，这是全神的关注，哪一种能够给孩子更大的安全感？有没有安全感，孩子的表现就能表现出来的。有安全感的孩子是到哪里大大方方，爸爸什么话都能够听从的，因为他相信我爸爸我妈妈是全神的在关注我，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见着爸爸妈妈死亡的不走，见着爸爸妈妈那种又哭又哭，你又想抱又不想抱，那种进退两难，那种，这就是心里充满了对你，我爱你，但是我也恨你。所以当这个关爱不能够被长时间满足的时候，孩子一定，我讲了一定要找野加油站的。那么对孩子来说，什么是野加油站呢？就是一些廉价的这种代用品，趁虚而入的代用品，就是小动物，上网，你没有人跟我沟通，上网跟人聊天，我心里的秘密，我心里的这种软弱，我心里的很多的疑虑，我跟周围人我都不相信他们，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相信他们，我不能跟任何人谈，怎么办呢？我上网去，反正看不见，谈吧，什么样的东西我都可以谈。但是我们以后跟大家讲这个沟通的，你也知道，因为沟通有一个，上帝在这个沟通里有一个律，一个律例，什么律例呢？就是说，当我把我的心里的事向一个人敞开的时候，对方就感觉到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呢就会增加两个人的亲密感。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关爱了，人们也需要这关爱。在这个沟通啊，在这种爱的表达过程中呢， 就我对你的关注，我对你的爱护，这个表达呢，一共可以通过言辞呀、啊，可以通过沟通来表达的。但是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以为沟通就是说话，其实不是的。你会发现这个表格，这个说的话只占7%的作用，而你说话的语气却占38%。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这种体态、你的表情、你的目光等等，是占55%，是最大的一个氛围。我们昨天已经讲了，赞赏是用对方欣赏对方的这种言语，但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讲话的那种语气是很强硬的，还是很温柔的，是一种很慈爱的，那么这个语气呢，它占的这个氛围是比你说的话还要重要。但是你说话的体态、你的表情、你所表现出的迹象是占更大比重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聚会讲这个婚姻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站在大家面前，我就表示我们俩当时很亲热的那些，我说我没有讲话，你们看见了什么？他们说看见了一对恩爱夫妇。我说对，还有呢？他说你很爱你的妻子。我说对，你妻子很顺服你。我什么话不说，他们就看出了高头很累，就看你看我们的体态、我们的表情，你不用讲话，大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然后我们俩又开始背对背的站着，叉着腰。我说的，我非常爱他，你们相信不相信？别人说不相信。别人看这个情况，你不是啊，脸上那么绷着，那肌肉那么紧张，你说话那么不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给孩子这种拥抱、爱抚和温柔的目光等等。
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若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把这经文念一下，以赛亚书46:3-5，一起来念，一二。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护，自从出胎
便蒙我怀揣，直到
你们年老，
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跑跑；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你们
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神得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啊，你们是我的亲生的孩子，我生下你们，我造的你们，所以我一定会抱你们的。那么多生孩子的，告诉你别抱他，全是谎言，让阿姨去抱他，让保姆去抱他。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说，我必怀揣，而且我保抱你们啊，直到你们发白啊。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跟我的儿子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拥抱他。因为神是我造的你，所以我必须要去抱你。我这么爱你，你用谁来跟我相比呢？没有，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要效仿神的榜样，也来爱我们所造作的，来爱我们的儿女。你要经常的去用你的肢体语言去表达你对他的爱，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你要去这么表达。婚姻的时候我讲，神把亚当这个肋骨拿走，亚当的里面就空了，所以空了他就需要。我们也是一样，缺乏就你没有，没有你就空了，油箱里面缺乏油了，所以油箱就空了嘛，空了缺乏，所以就需要，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外部的行为啊，都是里面的需要，里面的需求在鼓动着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你来到基督以后， 你明白神的道理，你看任何一个行为，他有行为，你马上就可以从这行为，你就能够看到它里面的情况，就是谁告诉神给你啊这样的智慧。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的表面就会表现出来的。一男一女，我们里面都有缺乏，都有我们的空虚，都有我们的需要。所以亚当的空虚在于对女人的需要，所以当那个女人来的时候，亚当就会说，哎呀，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男人最大的一个需要，我需要这个女人来补充的，说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儿女，是你的夫妻二人。关爱不仅语言，还有这个拥抱，还有关注。我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每个孩子都需要这种肌肤之亲的爱的言语，不光是说的话，包括你的目光、你的抚摸、拥抱、亲吻，每个人都需要这种肌肤之亲。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处于一种肌肤饥饿状态，人们从襁褓之中，爸爸妈妈无论如何要抱这个孩子，但现在撒旦的谎言却告诉你，连这种孩子都尽量不要抱他，把他放那里不去理他。那么连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不抱，那么等孩子能够下地跑的时候，我们父母更不给他这种关爱了。就父母出去打工也好，或者是忙自己的工作也好，或者是孩子来了以后，你这个只想着自己的享乐，打麻将呢，孩子过来，爸妈妈叫去玩去吧，找阿姨去，你不管他。这个时候都是孩子得不到这种肌肤之亲，价值感没有这种爱的输入，一个是他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向别人表达，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急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态度非常的消极，表现也非常的消极。父母们，你要经常的你要反省，那这个孩子从妈妈的腿上能够跳下来自己行走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结婚这个时间，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父母误以为人是不需要肌肤之亲的，因为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可以有肌肤之亲。我们误以为少年到青年时代，就结婚前期这十几年，一到了我们老了丧偶变成了寡妇，儿女不在身边，我们会认为这两个阶段好像是不需要肌肤之亲。你错了，人对肌肤之亲的需要是一生的，我们父母就不给孩子那种肌肤之亲，但孩子是非常渴望得到那种肌肤之亲的。有一个美国朋友，他举家移居到中国来，他说我爱我的儿子，我在纽约生活，那纽约呢，我不敢让我的儿子离开我的视线，为什么？因为有一次到公园，刚离开我的视线，就看到一个同性恋的男的在勾引我儿子。他说我一看呢，不行，我必须要移居到中国去，中国比较安全。结果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怎么样，也开始越来越多。这个爸爸好爸爸，就为了这个孩子举家移居到中国，他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这儿有一个安全的少年生活环境。这就父亲很关注自己的孩子，就是当我们非常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有安全感，感觉到被爱，甚至你给他一些劝告啊、约束啊，他会觉得哎，唠叨叨什么意思，但是他心里非常知道你很关注他。我们的孩子不被关注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呢？他感觉不到爱。是有的学生，女学生住校的女学生，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割手腕会有很多原因，但是我告诉你，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孩子们不被关注。当你不被关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像垃圾一样，你没有价值，你非常的沮丧。我长得这个成熟了，我过去我无忧无虑少年时代，现在我开始要进入社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我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我？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爸爸妈妈都不关注我。所以这时候孩子是极度痛苦啊！别人不关注我还有道理，我爸爸妈妈你们生了我，我即使丑陋，我即使肥胖，我即使弱智，我是你们生的呀，你给我生成这样不是我的责任呢，你为什么不关注我？所以你当你不关注我的孩子对你是就是这样，但怎么办呢？但是孩子这种被关注、被遗弃、被冷落、被拒绝的这种东西，他就是生不如死，还不如死呢。很多人就是他不是真的要死，要死又没有这个勇气，怎么样的隔自己的时候，几个原因，一个是让身体的痛苦、让皮肉的痛苦来压过心灵的痛苦，再有一个怎么样呢？小时候的记忆、同时的记忆就是这样的，幼年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不在，有时候关注我，有时候不关注我，有时候他们忙起来就不理我了，这时候我出去玩，我这个自己玩的时候把我自己的腿磕破了，把手割破了，我哇一哭一流血怎么样啊？爸爸妈妈怎么样？哇来了，原来是一个都不来，现在怎么俩人全来了，对不对？哎呀，这个给我抱，那个给我揉，这个给我吹，我这时候感觉到怎么样？果然女孩子，我抽烟你来管我，我喝酒你来，我好了，我就开始做这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就来关注我。我发现我自身的，我身上的痛苦你会来关注我，我就开始怎么样，我就拉吧。所以一拉一流血，果然平时老师也不来理，校长也不来理，家长也不来看我。好了，你这一隔这个腕子怎么样？哇，全来了，教导主任来了，校长来了，导育老师来了， 最后家长怎么样？也来了，全来了，哇，围着他，这个抱他，那个亲他，那个摸。这个时候女孩子哇大哭，他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是你们都来看我，你们都来抱我一下，你们都就像那个我说那个那些一年级一班那些孩子一样的，你抱我一下，你亲我一下，你看我一眼，我怎么吸引你的眼球，我怎么能够引起你的注意，我该怎么办。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他过去是非常一个女孩子啊，她不喜欢上学校去的，因为她觉得学校里很冷漠，所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上学。但是爸爸妈妈就花钱把她送到美国去了，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农民企业家。那么她到了美国以后呢，她得了我忘了是阑尾炎还是因为发感冒，就需要住院一个星期。所以住院期间就是一个星期没有上学，他们的老师就带着全班学生每个人写的一个小卡片，对吗？都用英文写的是非常好的词，什么我想你啊，早日康复啊，都写的是，还有开玩笑的一些话什么。然后呢写着名字，在名字前面每人都画自己一个小鬼脸，有的是流眼泪，有的是欢迎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小脸。然后老师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给他送上鲜花，又给他看这些卡片。这个孩子啊，一一的看卡片，看着看着，这女孩子就哇就哭了，就扑在那个老师的身上说，老师我不住院，我要上学，我要回到班里去。是什么让他一个厌恶上学的人非要上到班里去呢？是全班同学爱的表达。大家看到，虽然是只言片语，一个带着一个一句关爱的话你给我，我会觉得甜蜜。还有一个就是，当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很多的方面做的不尽人意，你感到很不舒服，或者让你觉得不信任他，他已经犯了很多错误啊，撒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圣经的原则，凡是相信撒谎的孩子或者说是不值得信任的孩子，当我父母还是继续的给予他们信任的时候，这个信任会也让他们孩子感觉到爱的表达。聚会的这个领导人，他自己本身跟儿子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就是因为他说他儿子总撒谎，总去上网，给他的这些饭钱啊，这个学费等等，他都去拿着上网了。那时候我们上了高中了，他说什么话也不信的。所以他的儿子见了以后，两个人他不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我们做了这个子女教育讲座，他说他很感动，可是他就说我跟我儿子呢跟那个情况不一样。弟弟说，杨老师你讲都是对的，我跟我儿子情况很特殊不一样。他就讲我的儿子撒谎，而且不读经不祷告撒谎。我就告诉他，这个跟你父母都有关系的，他也不太接受。但我跟我的妻子一起跟他们谈到了下半夜，我就告诉他，你要对你的儿子还要信任，你的信任会换回他的诚实来的。后来过了几年，他的儿子上了东北的大学，经过北京的时候到北京来看我，所以我发现他孩子已经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我一看到他父亲有了很多的改变。基督总是说我，当时说主啊我又错了，主啊你饶恕我，我以后再也不犯了，我一定悔改。主说好吧，去吧，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主基督从来不定我们的罪，从来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就跟父母讲，信任我们的孩子，给予我们的信任，因为当你信任他的时候就是爱了，爱能改变一切，只有爱能改变一切，不是你的威力，对吗？我不信任你，我开始监控你。父母要为孩子做出相亲相爱的典范，我想这些表达，孩子从哪学？看你夫妻怎么对待。当他看到夫妻有一个事情争吵起来的时候，你会微笑的去握对方的手，你去安慰对方。丈夫发了火的时候，妻子过来用温柔来对待。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写一个条子，给他写一个我爱你，祝你生日快乐，让他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父母的爱是孩子一生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动力来源，就是当你的父母这样去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即使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爱永远像里边的永动机一样的在激励着他，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他的力量。我相信我跟我儿子的感情在他里面不断的会激励他上进的，也是让他拒绝那些诱惑，因为孩子当做一个坏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有诱惑的，我们每个都是罪人，但是每当他做一个事情，他知道这是爸爸不喜欢的事情，我因为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所以我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你的爱会帮着孩子拒绝很多很多的诱惑。你去问农民，农民会告诉你，庄稼如果得病虫害就是撒农药，这是我们的办法，你有了问题我就给你针对你来治你的病。但是所有的病虫害大家知道，农民都告诉你，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本身的营养不足， 不是因为缺水，蝗灾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干旱，或者是这个病虫害，都是因为它本身的营养不足，本身就弱了，抵抗力弱的。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源源不断的阳光、雨露和肥料，他长得很茁壮、很健康，他就能够抵制这个病虫害的侵袭。如果现在你跟你的儿女已经开始变成非常的生疏、非常的冰冷，已经不能够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了，怎么办？你会发现两个人说话躲躲闪闪，绝大多数的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你的，眼睛是躲闪的。圣经告诉说，你的眼睛当向前正看，你的眼目当向前直观，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向前正看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心是正直的。眼睛躲闪里面肯定有秘密的，如果你没有秘密，那么弟兄姐妹们，从父母开始，你要开始练习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眼睛要看他。现在你每个人互相握手说你好，看的时候一定要面部带着微笑，眼睛看着对方的眼睛，把手伸出去，而且要握紧，不要一个几个指头，这是很不礼貌的。你看现在开始观察，如果你的孩子眼睛躲闪你的话，心里面有东西。我的儿子跟我说话时眼睛都是看着我的，一看从眼睛能看到心里面，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内心圣洁，眼睛看人就是非常的知识的，因为没有躲闪，他没有害怕，没有怯，没有恐惧，所以他会看你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已经30岁、40、50岁了，怎么办呢？你要练习着你的眼睛当向前正看，你眼睛转过来，怎么打破这个僵局？第一，主动寻找与孩子两心之间的灵犀。中国有一句话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俩没话可说了，是没有灵犀了。什么叫心有灵犀呢？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文学课的教授讲，他说心有灵犀，说两个犀牛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两个脚顶在一起，那么大的犀牛，但是两个点的就那么一点，这是一种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按照这种解释来说的话，心有灵犀，说我们这么大的两个人，其实我们的中间的这个沟通联系就在那个点上，就是心领神会，我一个眼神，你一个表情，我就明白你的意思，就那种心有灵犀。我不是说这个跟孩子达到这种情况，对吧？心领神会的，而是达到一种就是你们能够有沟通的一个点。现在无话可说，是没有沟通的，没有这灵犀，没有这个点，你要找到你跟孩子这个点。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所长。前段时间啊，我给自己请了一个假期，好好的休息了一番。今天呢，再次投入工作，真是倍感精神啊。我常常觉得呀，人要充电也要放电，要工作也要休息。虽然有时候呢，我会乱来，拼命的工作做研究，但职业病啊，也会跳出来提醒我注重平衡工作与休闲。所以啊，大致上呢，我还是能够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你呢？你处理的如何呢？我总结出以下几项问题。我以测试一下啊，我们工作和闲暇之间是否有冲突。那么这些情况呢，如果你有出现，就说明啊，在工作和闲暇之间，你失衡的程度是很严重了。第一呢，由于没有时间做适当的运动和有规律的进食，我的身体啊开始发胖。那么第二呢，我很久啊没有和朋友家人在一起了，他们多会因此呢在精神或者感情上受到伤害，或者呀感到失望。那么第三呢，我过去啊热爱艺术、绘画、音乐，且用这些呢我最喜欢的娱乐来填补空闲的时间，但是现在啊我不再有精力享受这些了。那么第四呢，白天上班的时候呢，往往啊不得不耍点小诡计，为自己争取时间做点私事儿，比如呢发个私人电邮啊，打几通电话，那么午饭后呢绕道买点东西等等。由于每天都要工作12至14个小时，不这样做的话呀，就没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了。那么第五呢，我总是太疲劳而做不了任何事情，甚至啊在晚上和周末都会感到精神的崩溃，经常呢处于一种精疲力尽的状态。怎么样，这五项当中你有几项呢？根据我的研究啊，许多男性的生活呢都是不平衡的，从商者呢尤其如此。许多的白领一族呢，一星期工作时间啊往往要超过常规的40个小时，经常啊拼命工作的人就是工作狂，过度追求尽善尽美，强迫自己迷恋工作，都是工作狂的心理特征。那么有些朋友的生活呢失去平衡，可能是由于啊他们把工作狂和最佳工作者给混淆了，误以为啊只顾工作就是最佳工作者，但是其实两者的分别呢很大。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可能就明白了。比如呢，工作狂除了工作呀没有兴趣爱好，而最佳工作者呢却不然，他们有许多的兴趣爱好。工作狂呢不会委托别人办事，但是最佳工作者则会。工作狂啊在工作中啊发展肤浅的友谊，而最佳工作者呢则会发展深刻的友谊。那么对于最佳工作者来说啊，人生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办公室内，他们的态度是啊，工作为他服务，而非他为工作服务。因此呢，不管你多么喜爱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我高文认为啊，休闲既在工作或履行责任以外时间的娱乐活动和工作同样的重要。有一项啊长达60年的休闲生活调查发现呢，健康渐走下坡，对男性啊参与休闲活动的影响比女性要大，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年龄的增长啊，男性对各种活动的参与呢明显的减少，而女性呢则一直保持参与。那么不要以为减少休闲增加工作时间就会促进生产，事实呢刚好相反。有研究者呀比较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数后啊，发现美国人工作时间较长，但生产力呢却是下降的。那么由此可见啊，工作 与休闲并不是死敌，要我说呀，他们是一对好伙伴，只要两者呢搭配得宜，也可以提升工作的绩效。我们不也常说要玩就好好的玩，要学呀就认真的学嘛。其实呢，要玩就好好的玩啊，要工作就认真的工作，都是一个道理，你说是不是呢？希望你能够适时的休息娱乐，因为真正啊会玩的人才会学，这可是我一向的看法。如果呢你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回应，可以啊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凡事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人我喜
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年轻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小农。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做运动呢？在学校里，你有没有加入过球队呢？一队球队要赢得一场比赛，你觉得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今天，小农想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希望我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反思，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吧。小陈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在他念初中的时候呢，学校成立了一队足球队，一方面就想同学们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团结的意识。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抢着报名，老师先挑选高年级的大龙同学当队长，然后呢，就由队长来挑选其他年轻的学生来当队员。可想而知，身材强壮还有比较高大的同学当然是首选的队员了。剩下了小陈还有其他十几位同学，他们的身体就比较瘦弱，而且跑得比较慢，还有几个同学是要戴眼镜的。当小陈以为自己没有机会参加足球队的时候，大龙就跟他说，小陈啊，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足球队。除此以外，另外几个比较瘦弱的同学都被选中了。小陈觉得难以置信，他还想，怎么会选上我了呢？小陈就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参与第一次的足球队练习。在这一次的练习里，大龙兼任队长和教练，不过他并没有带领球队来操练球技、队形又或者比赛的技巧，反而大龙将所有的队员集中在一块儿，对他们说，我挑你们加入足球队，因为在我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无用的。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自己比较瘦，没有技巧，又跑不快，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可是我想告诉你们，能够成为一队最出色、最成功的足球队，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团结，其他的条件都是次要的。从那一天开始，小陈发现自己的信心开始建立起来，他时刻地提醒自己，我一定行的，我可以做得到的。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以后，小陈还有其他队员的实力的确强大了不少，大家的体格都强壮起来，跑得也比较快了。终于来到足球比赛举行的日子，队长大龙将所有的队员召聚在一块儿，鼓励他们说，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独木难成林，等一下我们比赛的时候要时刻记住团队精神，要一起合作，一起搭配，我们要靠整队的实力来赢得这个冠军，我们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胜过其他的队伍。其实在足球比赛的开幕礼当中，其他队伍出场的时候呢，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都好像差不多吧，而且都是很强的那种，唯独小陈的那一队给比下去了。当大龙带着小陈还有其他球员进场的时候，小陈觉得真的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呢，他看见其他的对手都很强很壮，突然呢，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逊。小陈和其他队员开始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他球队的队员拿到球以后呢，就只顾着表现自己的能力还有风采，很少将球传给其他队友，反而小陈的球队都同心同德，一旦有了机会就传给自己的同伴，大家上下一心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按着自己的岗位彼此搭配，反而就在初赛中胜出了，因此也添增了小陈还有队友们的信心。在接下来的决赛里，小陈还有他的队员们都发挥了超水准的表现，他们的团结还有同心使他们旗开得胜，而全场的观众都看得目瞪口呆，大家都没想到这一种水平的球队怎么能打进决赛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小农想告诉你，这是一个从新闻报章里报道的真人真事来的。最后大龙带领着这一队球队拿到了决赛的冠军。当大龙和小陈他们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呢，所有的观众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真的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说真的，小陈他们仍然是跑得比人慢，长得没有别人的壮，他们却不是最强的球队，可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最多，而且他们也了解什么叫团结。我想呢，这个就是他们得胜的关键所在了。亲爱的年轻朋友，自信、坚持还有团结，能够使我们一同度过很多的难关还有挑战。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中都有点自我，特别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很想有一些机会表现自己的能力，希望透过这一些表现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自我形象。我想呢，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不过这一些真的是最重要的吗？什么才是真正的胜利呢？圣经里也有一些关于团结合一的教训，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7-16，使徒保罗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导，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教导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的建立，才可以建立教会，成为基督合一的身体。而保罗的教导呢，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除了教会要合一以外呢，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无论是在朋友之间，在学校里，家庭里，甚至在你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同样需要和人合作，彼此建立关系的。请你想一想，你出生以后呢，没有一个学校，只有一个人，他又是老师，又是校长，又是学生，也没有一家医院，他自己又是院长，又是病人，又是护士，又是医生。保罗告诉我们，神赏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他们担当着不同的服事岗位，就好像一家公司里需要不同类型的员工，也需要不同的专业人才，这样呢，工作才可以好好的完成的。年轻朋友，你现在和家人、朋友还有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呢？你们的相处都好吗？你又是否愿意和这些人一起合作，真诚的交流呢？还是你经常选择自己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呢？求主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提醒我们要走出去，接受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一个人的话呢，有不足的地方，也愿意将自己拥有的和人来分享。是的，我们不是孤岛，团结和与人同心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还有自义。主啊，有时候我们不想和人相处，不喜欢跟别人合作，可能是因为害怕受到了伤害，也害怕在这个过程中被人发现自己的不足。主啊，赦免我们的自以为是，求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有限，因为与主相比，我们真的很不足，还有与你所创造的其他人，我们相比的时候也有好的还有不好的地方。主啊，求你给我们勇气，多与别人接触，与人分享，学习欣赏别人，学习真诚地袒露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学会团结合一，使我们可以在爱中彼此的建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你说我在下面，其实 其实上来呢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又说上来不说，我又在那紧张。你看我高哥说自己文化低，不怎么会讲话，跟演说家似的。感谢各位啊，感谢牧师，感谢师母，感谢我也不说弟兄姊妹了，就是都是把我们当弟弟妹妹看的，感谢各位哥哥姐姐，谢谢你们。虽然我们相识才几天，但是给我们的关怀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动。确实是不止一个来跟我讲，又为我们祷告。确实我们自己可能还之前还没有认识到，我自己一直觉得问题不大，虽然都走到这一步，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大。现在来这里之前呢，我也还是觉得基本上就是不想来，然后介绍我来那个姐呢，我说过来就是过来看一看，也没觉得会有多大的果效。但是来了之后确实是就应了他说的话，说您去了你肯定会有得着，肯定不一样，这确实是。然后这次来了之后呢，我也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然后呢我想这次回去之后可能这几天讲的话呢，不是说马上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应该是不会有的。但是我想这几天的经历啊，短时间内没有，但是经过时间来说，我肯定就这几天的经历一定会影响我的一辈子，在建筑之前一定会影响我，我永远会记得。然后以后呢也不是说要做个样子给各位看，但是在群里边我是发自内心的想把我们的关系来改善好，让各位发自内心的替我们高兴，来放下你们的担心。然后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多不少，就这么多人相聚的话，可能再过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也许在我们这一辈子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然后呢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恋恋不舍，我这个人是虽然说见几天面就很有感情，很重感情的。你讲几句吧。
我没什么说的，谢谢吧，谢谢大家。
行，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再一起给大家行个礼啊，感谢大家。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苏琴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每位听众朋友，把你听这个节目的心得呢能够借助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保持互动，让我们知道你听这个节目在哪一方面得到帮助，或者是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更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辅导@良友.net， 在电邮里面鼓励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另外呢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在短信前面加上辅导两个字。那苏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